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牧师到外地去服侍神，所以他不在我们当中，由我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今天的主题是当信服神，在马可福音的11章22节，也就是我们最近查到的地方。那今天我想就用这段时间跟大家，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我们从这个学期我们所查的马可福音，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，11、12章，神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让我们在北美有这样自由的环境，我们来敬拜你。就求主你释放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也有一颗自由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打开，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更将你所传达给我们的真理能够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可福音，主你在2000年前你的爱子所传递的话，他所做的事情如何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都能过一个敬拜你的生活，而不是我们只有在礼拜天来敬拜你。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要借用牧师的一个以前他刚开始讲马可福音的时候的一个 slide， 好像大家都已经对这个 slide 非常熟了哈。这是一条路，那有三个 point。第一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然后到第八章29节，彼得认信基督，他说你是基督，然后呢一直到对15章哈，有一个人认出这人是真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人是一个罗马人，他是一个百夫长啊。如果我们将来会查到这一段，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旅程当中，马可福音基本上我在一月初也跟大家分享过，它就像一本书呢，从中间切开来哈，总共有16章。那马可福音其实最后一段是后面加上去的，所以这个学期牧师带我们的帮我们安排的礼拜五的查经呢，就查到马可写的部分，后面还有一小段是后来加上去的。那段其实加的也很好啊，可是我们这个学期会查的就查到马可所写的1到16章的前半段。第八章是一个分水岭啊，我上次在一月初也跟大家分享过。那所以这个分水岭就是在第八章，就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，可是他真的认了这位真的基督吗？有没有没有哈，我看有些摇头，有些就默认了哈，没有摇头哈。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福音的道路。所以从第一章一开始，我们来回想第一章一开始有一个先知叫做施洗约翰，他就出来把耶稣带出来哈。然后这位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的工作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后来在约翰福音他自己说的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就有一群人跟随他了，他们以为他是这位弥赛亚，以为他是先知以利亚等等的。可是约翰讲得很清楚，我来是要 introduce 这位弥赛亚。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当有很多跟随他的人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我会慢慢的衰微，可是兴旺的是这一位真正的有 真正的这位弥赛亚基督啊。那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也有一段记载到施洗约翰后来是为主殉道啊，他是一位说神话的人，把神的真理讲得很清楚的人，所以他得罪了当时罗马帝国这个国王啊，凯撒的妻子啊，耶西别，所以他最后是被砍头的啊。我以前跟大家分享，在罗马，如果是罗马公民啊，死刑是砍头的啊，是砍头的，已经很残忍了啊。那如果你不是罗马人，你不是罗马公民的话，你的死刑是更残忍的，就是所谓十字架的刑罚哈。那之后，耶稣就在约旦河受洗，那是施洗约翰帮他受的洗。那个时候，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了。受完洗以后，耶稣就进入旷野，就受撒旦的试探。然后呢，他之后出来就开始传道。传道以后，他开始就医病赶鬼哈。我们来看前面一到八章。我在一月份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把这前面第一段一到八章，我称它为权柄之路，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一到八章里面，耶稣一直显出他是这位神，他有这样的权柄。他有哪些权柄呢？他除了传讲神的话，他医病赶鬼啊。那这些医病赶鬼在当时可能一些邪灵也可以做得到，所以有人就挑战他，尤其是法利赛人文士教会的领袖挑战他说，你医病赶鬼，鬼也可以，鬼王也有这个能力啊。我们也把这一段我们来回想一下，所以在一到八节，主耶稣基督显出他有一个超然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神父给他的权柄啊，所以他可以医病赶鬼，洁净大麻风的啊，他还医治了瘫子啊，然后他更重要是呼召了门徒，呼召了门徒。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呼召的啊？他不是说正召线你来，你也不要跟从我，他直接就呼召他们，他们就来跟随主了。他们认识这位神吗？不完全认识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那个电脑 OK， 好，要再 reboot 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讲哈。大家回想一下，我们已经查了这个学期的，所以当他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，他之前是呼召了四位，都是渔夫啊，安德烈跟彼得啊，约翰跟雅各啊。呼召安德烈跟约翰的时候，跟彼得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在海上打鱼。之后他又看到两位渔夫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约翰，他们是在船上捕网啊，在捕网，捕那个网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呼召，这些被呼召的门徒就直接就跟从他了。认识他吗？不完全认识。神来呼召是主动的。你回想你的信主过程里面，你有完全认识这位神你才信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都还继续要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是谁，是吧？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过程。我们今天就来看马可福音，其实这些门徒就是经过这样的过程，慢慢来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所谓的夫子，最后愿意在他的信仰当中，他的教导的真理当中来为他们殉道。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可能说我信的那一天我完全搞清楚了。你有可能在一个祷告里面，神答应你的祷告，应验你所求，你信了他，可是那不是全部。真正的信是因为神可以改变你我的生命。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里面，神借着马可所启示，马可所写下来的描述的基督是怎么样一个，教导我们他的真理是什么，怎么样活出这个生命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八节里面， 他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一些对话，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，讲到禁食，还有讲到有赦罪的权柄。当时犹太人他们知道，如果有赦罪权柄的只有一个，这个人就是那一位救世主，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，就是基督这位受膏的王。所以我们看在前面这八章里面，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长老们，他们就是一直要去挑战耶稣的权柄，尤其是他赦罪的权柄。在医治当中，我们看到他医治，有医治过大麻风，有瘫子啊，这个瘫子很有意思，还记得这个瘫子是怎么来到耶稣的面前的。啊，从天而降啊，不是，他就从屋顶啊被打破一个洞，他们把他垂下，因为人很多，挤在一个室内。那有四个人帮助了这个瘫子从屋顶上面把他放下来。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有人的配合，有些是有信心的，像这位患血漏的女子，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病人。当时患血漏的或是大麻风的患大麻风的人啊，我嘴巴吃螺丝了啊，患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在社会是都是非常没有地位的，没有人愿意靠近他们，甚至他们被隔离在一些地方。主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这些人，主耶稣基督来就为当时第一世纪这一些弱势的人而来。那这一位患血漏的女子，我们如果记得的话，她就靠近耶稣去摸了耶稣的衣服，她那个穗子，后来她的病就得医治。耶稣知道的，耶稣知道，耶稣跟她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所以耶稣医治了很多人。我在这边有提到，用蓝色特别提到格拉森被鬼附倒的一个人啊，还有在叙利腓尼基妇人，在叙利那个地方啊，其实在推罗西顿那个地方有一个妇人，还记得吗？他求神医治他的女儿。那神耶稣跟他讲说，把他当成狗啊，有点像当成狗，就吃人吃的掉到地上的狗才来吃啊。这位妇人他就凭一个很卑微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跟耶稣说，我就是来求你的。耶稣在考验他。那我这边这两个人其实是外邦人啊，我们看到耶稣不光为着犹太人而来啊，这个我们要记住这件事情。耶稣的救恩早已经是为外邦人所预备，所以他特地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，他坐了船到了一个非犹太人的地方，他去医治了这一位被鬼附着的人。这个鬼后来被赶走了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哈，因为这些鬼后来跑到什么一个猪群身上哈，对不对？几条猪啊，我不太记得了。一群猪啊，就是很多钱，这些猪后来就跳到障碍里面死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为外邦人预备，可是他要的是一个完全虚己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啊。这个腓尼基的妇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接下来他在第四章讲到天国的比喻啊，天国比喻有讲到四个不同撒种，撒在四种不同的土里面，你们还记得哪四种土吗？好，你们有在回答，可是我没有听清楚哈，很好啊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哈。第一个是落在路旁啊，他根本就没有活出，没有活哈，后来就死了，因为连根都没长，什么都没长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掉在土浅哈，一个浅土的地方，有很多石头在里面，长了苗出来，可是根没有长出来，后来就死掉了。 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是说落在荆棘里啊。我们讲在第二种在解，后来耶稣有解释，对门徒解释，他说第二种土浅石头地的，就是那些听了道似乎相信，可是当他受到逼迫，他受到患难以后，他就不信了，他事实上没有信进去了，所以最后他这个根都没有长出来。第三种是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里长出来脊柱，荆棘长出来以后就把这些长出来的苗就挤住了，之后这些苗就没有办法再长，就结不了果子，就结不了果子。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是最好的，是落在好土里面，长大之后就结了30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后来在这一章，在这个，在这一章里面，耶稣又讲到芥菜种的比喻。我们的信心可能像芥菜种那么小，你可能你的信心现在还是那么小，可是它会长大。如果你真的领受了圣灵的呼召，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你的信心的种子会长大。信心种子长大带出来是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很重要的，是因为神也应许我们啊，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我们跟随基督的这一群人。在基督里的人旧事已过，过去的已经过去。我们今天会看到马可福音怎么样来讲，来讲这样的一个概念啊。所以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马上就变成新的吗？不是的哈，我们的福音不是吃素食面，不是 McDonald。 很多基督徒，很多人刚信主就是个 McDonald 的概念，哦，我祷告求神，我现在要考试，我要考 prelim， 我要找工作，我要求职升官，神都给我，太好了。这就是麦当劳的概念，神不一定让我们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活我们的生活，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。好，那这是第一段一到八节。好，我们最近已经进到第九章到第十二章，从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整个马可福音记载的，就看慢慢的看到主耶稣基督讲到他要受难的事情啊，他要受难的事情。在前一张 slide 哈，前一张 slide 里面，我有 highlight 了一个天国比喻之后有一个伯赛大的瞎子，这是记载在第八章，就是在彼得认信耶稣之前。这位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了一个瞎子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这个瞎子是麦当劳吗？一次就医了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的哈。这一位瞎子是耶稣怎么医治他？他医治以后，他张开眼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看到了，可是我看到人好像会走路，长得像树木一样。”有没有医好？没有医好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医好。第二次耶稣就让他看见了，完全的看见了。那耶稣有那个被医治好的这一位瞎子有没有跟随耶稣？没有。他后来耶稣其实叫他不要讲，那个还是在弥赛亚的秘密的过程里面。一到八章我称他为弥赛亚的秘密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显出他的权柄，可是他还没有讲到很清楚，跟他的门徒或是跟随他的人讲得很清楚他要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在前面这八章里面，跟随他的人包括门徒八成认为我跟对人了，我跟这个弥赛亚将来要成为犹太人的王，将来要帮带着我们推翻罗马政府。 他就是这位救世主，他来是要带我们来推翻罗马政府，成为我们以色列的王。所以耶稣没有把他要受难的事情讲出来，一直到八章之后，当他医治了这个伯赛大的瞎子的时候，他在漠视一件事情。他漠视什么？他漠视他的救恩有时候是有救恩，他让这些他的福音呢传出来的时候，在当时是有阶段性的。他让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有时间去一段一段的慢慢来认识他。因为要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在一个素食的时代，在一个我们今天世界价值观的角度上来讲是办不到的。所以他在前面八章就行出他是一个这弥赛亚的一个权柄的一位神，可是他还是没有把受难这件事情讲出来啊。所以他有他的时间性，他医治这个伯赛大的瞎子也是一样，他有阶段性，他让我们的信心成长也是有一段一段的，有一段一段的，不是说今天我们 retreat 啊，听了庄主坤牧师讲完回来，哇，我就完全啊，你是得到一些能力哈、啊，几个礼拜以后，哎，又回到原来一样了。我们去参加福音夫妻营也是，哇，回来又好火热，我好爱我的妻子，我还好爱我的丈夫，几个月以后，哎，好像一样哈、啊。神其实让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，前进三步，退步两步，前进三步，退步两步，让我们在当中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今天会讲到哈，会讲到这些很多细节。好，所以第九章之后一直到第十六章就讲到基督的受难之路，他真正走上十字架道路。可在当中，在第八章他医治了一个瞎子，到了第十章最后他医治了另外一个瞎子。我们要来看这两个瞎子当中，医治的过程当中，耶稣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啊？所以他从第九章开始，慢慢就表明他是这位弥赛亚。他讲到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讲了三次他要受难的事情。当他第一次讲的时候，彼得就说不行啊，不行，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王，你是应该带我们把罗马推翻的一位王，我甚至可能变成你的宰相啊！他心里可能这样想，所以在当中有很多时候，他的门徒大家在争说，将来耶稣当王的时候，到底谁要坐在耶稣的右边，谁要当大，谁要当大的？可是耶稣教导是说什么？我们待会会看到，耶稣的教导是告诉他们说什么？谁要为首，必为仆人。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。服侍的是一个仆人，就像主耶稣基督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九到第十二章里面的 highlight， 他开始讲到耶稣的受难之路，他开始讲出很多的真理出来，讲到一个怎么跟随他的人应该有的特质，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他教导的对象有包括门徒，他也警示了这些法利赛人、文士，还有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我们知道当时就是祭司长，是由罗马政府官派的，在犹太人的会所里面。很重要的就是在耶稣医治了这两个瞎子当中，他彼得任性了他，然后呢有一位少年官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，他是跑来的，看到耶稣他就跪在耶稣面前，够不够诚意？很够诚意的，他的态度对不对？对的。可是我们来看他的结果是什么。 OK， 好，当彼得任信基督的时候，耶稣说撒旦退去吧， 啊，你们记得啊，撒旦退去吗？不要体贴肉体的意思啊，也要体贴神的意思。罗马书六章八章六节讲到说，要体贴圣灵，对不对？不要体贴肉体，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乃是生命。什么？平安啊，生命平安。体贴圣灵，神赐新的生命，你就有平安。神是一位美善的神。所以当彼得任性之后，主耶稣基督就教导了门徒啊，还有跟随他的说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人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就是一位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概念。什么叫舍己？舍己英文叫 deny yourself， 拒绝你自己，放下你自己，拒绝你以前的生活方式。你以前怎么生活？你是用一个世俗价值观的方式来生活，你要把它放掉。因为神国的价值观跟我们属世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舍己，接受神的教导，用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，我们的生活的准则，我们来活我们的生命，把你过去的放掉，背起他的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？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记号，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是一个非常羞辱的记号。谁上了十字架，绝对是在当时社会里面被唾弃的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舍己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要背起世人所看为愚昧的一个价值观念来活他的生活。基督徒，所以后面会提到我们会有逼迫。你说我们在北美嘛，哪有逼迫？日子过得好得很，开好车，住大房什么的，我们是有逼迫的。尤其现在整个世界观价值观一直在改变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在法哈洛团契里面常常听他们讲，在学校里面写 email 要很小心的啊，不能乱写啊，一写就 me too， 或是一写就是因为对于性的概念，现在有些人认定我虽然是个男生，哎，可是你不能叫我 he， 你要叫我 she。所以现在是有，现在很多情况是这个样。我们今天的社会，美国的法律也是认同同性恋，圣经的教导不同意的。我们要活在神的教导当中啊，那怎么样活在当今的世界里面？虽然他们的价值观念跟神国的价值观念有冲突，耶稣也有教导啊，在后面他也有教导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要放掉我们以前的价值观念，我们要来随从天国的价值观。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？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。舍己就是舍掉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价值观。谁不活在自己的中心？每个人都是。我们现在还 struggle， 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人家来肯定我。我们的价值是由神来肯定，我们的价值是由神来肯定，因为我们是神所造，我们该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做到最好。所以不是我们信了耶稣就躺平了哈，国内叫躺平是不是？就躺平，啥事都不干，我们交给神嘛。没有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信了我们这位神，我们要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。至于 结果怎么样，我们交给神。我们也可能碰到苦难，我们在苦难里面也可以荣耀神，我们在病痛里面也可以荣耀神。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医治，神如果不医治呢，他不是神，你就以你我为中心了。如果今天在生命过程里面，神是美善的神，他愿意医治你，看到前面他有，可是他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按照我们的想法，因为他有更好的美意在当中。这就是一个完全的顺服，这就是一个天国的价值观。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哈，所以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教导。再来他教导一个领袖呢，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他讲到他自己为了我，为了他爱的舍命死在十字架上。讲到教会的领袖，中国这个领袖啊，英文叫 leader, 中文叫领袖，讲得很好啊。什么叫领袖？领子、袖子。提醒在教会里面的领袖要注意什么？你穿一件衣服哪里最容易脏？领子跟袖子。教会的领袖要很注意，很容易沾到很脏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到神面前，神再次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当用一个仆人的心，而不是用属世的价值观念到教会里面来服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，可是很有趣的哈，他进了耶路撒冷前几天，他不住在耶路撒冷里面，他其实不喜欢耶路撒冷哈，他住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他住在那个玛利亚跟马大、拉撒路他们住的地方哈。好，那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也刚查过了哈，他咒诅了无花果树。他先咒诅了无花果树。为什么他要咒诅无花果树？他里面讲到说，这个无花果树已经开满很多叶子，可是耶稣咒诅他为什么？圣经在那段又讲得很有意思，他说那个无花果树结果是在什么？结果只是在夏天的时候。那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在受难节，就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在三四月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为什么要咒诅他？叶子长很多，看不到果子的迹象。以无花果虽然说在八月九月它盛产丰收，可是你在三四月长叶子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出它会结多少果子。这一棵无花果树是一点迹象都没有。让我们再回想到撒种的比喻，里面有一个结不了果子的，就是长在荆棘里面的。不结果子的被咒诅。基督徒要注意，我们的生命是会结果子。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生命改变，会结果子的，看得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上礼拜在主日学里面哈，我待会会放一张牧师在主日学用的 slide, 鼓励大家来上主日学。比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搞不好还更好哈。好，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无花果被咒诅，无花果是指以色列。所以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，到了进殿，到了圣殿哈。圣殿更糟糕。圣殿更糟糕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，他很多时候他讲的话，他所说的话都是经上所说啊。当时的经是当然是旧约，因为当时新约还没有出来。耶稣很多时候，甚至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他回答撒旦的话都是用经上说的话。他把旧约的话再讲一遍。他是用神的话，在旧约所给以色列人的话来传他的福音的。当然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里面，他有把旧约神的教导重新再讲一遍啊，讲一遍。OK, 他诠释的更清楚，因为他自己就是神嘛。所以他进了圣殿以后，圣殿是一个景况是什么？ 是一个根本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哈。你看里面所记载的，里面根本就是这些教会领袖、文士长老、法利赛人他们牟利的地方。他把里面当成一个交换银钱啊，当然以前旧约里面交换银钱是本来就有的，因为从外地来的他是用别的银钱，甚至用罗马的银钱，他们进到圣殿里面有他们自己使用的银钱，他在圣殿里面去买祭物，这些祭物都是要很好的祭物，对不对？按照旧约的教导。那从外地来的，他不可能，我从外地我走了7天一个月的路，我从家里把最好的羊带过来，带到耶路撒冷就已经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又带钱来要交换银币。可在这个当中呢，这些教会的领袖就用这个当为一个牟利的方式哈，就变成失去了献祭的真正的意义，献祭了失去这个献祭的意义哈。所以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当耶稣跟文士有一个对话的时候，他还讲到说，神喜悦的不是那个祭物，神喜悦的是你的心哈。所以我们再回想到扫罗那个时候，为什么他得罪了神？扫罗有一次要出去打仗，每次打仗都是由撒母耳是先知先来献祭，祷告完以后才出去。那次他等不及，因为撒母耳还没有来，扫罗就自己献祭了。他只是一个王哈，他自己就献祭了，对不对？后来撒母耳来跟他讲说，听命胜于什么？献祭，对不对？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就让我们看到，在我们这段查经里面，耶稣跟这个文士的对话，他也讲到说，有一个最大的诫命，这个诫命是什么？这诫命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他是对以色列讲，你要听主，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哈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。其实这一段经文生命记讲过，对不对？生命记当然没有讲到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，他好像少了一个哈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马太福音也讲，这主要是两段，一个是先讲到我们对神的态度，一个是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其实这一段这个诫命其实就是把十个诫命把它给浓缩起来。十诫的前四诫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独一的神，我们要爱神，不能拜偶像。他把它浓缩到这里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对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，尽竭尽所能，顾名思义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这是我们要努力的，这是我们要努力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有次序的，有次序的，爱人不爱神，这个爱人就不对了啊，听懂哈？你如果不爱神，所以为什么其他福音书也讲到，你要来到神面前之前，你要先跟你的弟兄和好，因为你要跟神的关系要先是对的，你才能够去爱人。有时候我们爱人爱得很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对，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嘛。好，我们待会会讲到饶恕这件事情，讲到祷告。好，我们就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我们很快把它读一遍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？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了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 也不许人拿着从殿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灭除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门去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说，回答说，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他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，必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叫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有想起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们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过犯。不饶恕人，我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好，今天就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好，我们很快的把马太福音我们查过，很快的看一遍，看到神怎么样，他的权柄，他怎么样把自己清楚的让当时的人知道他是这位弥赛亚，他将要走上一个受难之路，这个受难之路是一个仆人之路，是一般世俗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一个福音。好，第二天他从伯大尼，他住在伯大尼这个地方，他出来就到要进耶路撒冷，看到这个无花果树。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棵无花果树有叶子，可是看不到有任何果子的迹象，耶稣就咒诅他了。他就进到圣殿里面，咒诅的时候当然还没有死，他就进到圣殿，圣殿里面看到什么？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变卖鸽子人的凳子，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。当时外邦人是可以进到殿的外院，可以进到殿的外院，有些基督徒，有些信神的人，不能讲基督，因为信神的人是外邦人，他们进到，不是犹太人就对了，他们进到殿里面，他们在外院，他们也可以把他们带来的东西献给神。可是在这边他说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，当时的这些教会的文士法利赛人长老不许外邦人来献祭，所以这已经很乱了。所以耶稣就教训他们，他用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，这里的经上有提到万国祷告的殿，这个经上是在马太福音啊，在马太福音我忘了是在哪里哈，在马太福音里在以赛亚书，对不起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当以赛亚讲到，以赛亚是在是一个南国的一个先知哈，他服侍了好几个南国的王，他提到圣殿，他讲到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，万国祷告的殿顾名思义，在旧约里面已经讲到这个殿是万国都可以进去的，外邦人可以领受神的福音，旧约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，耶稣这边把它提出来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们反倒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。贼窝，圣殿被称为贼窝是在耶利米书，在耶利米书应该是第七章还是第三章里面，当到了耶利米那个时代，耶利米是大先知里面比较后面的，以西结跟好几个先知都是在那个时期的，那时候的圣殿已经是犹太人，已经的圣殿已经是在拜巴利了，拜外邦人的神的地方了，所以那时候耶利米神启示他跟以色列人说，圣殿已经是贼窝了，已经是贼窝了。到耶稣那个时代似乎还是如此，似乎还是如此。所以 接下来耶稣第二天哈，第二天他们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当中当然文士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他们就很不舒服，他们想说这个人我非把他杀了不可，非把他杀了不可，因为他损到我的利益。好，我们来回想这个事情，有时候看圣经觉得蛮 ridiculous。 当耶稣用经上的话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这些人知不知道？比谁都还清楚嘛。法利赛人圣经懂得不得了，文士一天到晚在抄圣经的，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可是他还是不认这位弥赛亚，这位神。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，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称神为主，可是你没有办法接受，真正接受他的救恩，以他的属灵原则，他的真理来活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会不会就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一样，好像自己是信神的，可是并没有，是很我们值得去想他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第二天他进来的时候，当这棵树死了以后，彼得就说，拉比你看你所咒诅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，很 sad 的一句话跟耶稣说。耶稣很直达很直白的跟他说，你们要信服神，要信服神啊！为什么？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圣殿里面，你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你的献祭里面，你的信仰进了新约就是建立在基督身上啊！在就是你所以呢，你要信服神哈，你要信服神。耶稣就说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，什么意思呢？山容不容易投到海里？不容易嘛。谁有能力可以把它投到海里？神有能力了。耶稣说的，这座山可能是锡安山，可是可能是当时的犹太人所认为神同在的地方，神可以把他投到海里去，他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他就讲到祷告，他说你们心里若不疑惑，只要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请要记住，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务必把前面这段都读完，你才读最后那两句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很多时候基督徒抓着这一句说，我祷告我信神就会给我 No， 当信服神，当信服神。有时候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可是你就信服他，我相信神所说的必会成，他就会给我。我所求的不一定是神要给我。今天很多成功神学，很多教会传的就是这样，你来信耶稣，耶稣给你好处啊，耶稣可以让你找到工作，让你拿到绿卡，耶稣可以让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跟你吃麦当劳一样，我一祷告神就应验，你是神还是他是神？你是神吗？你跟外面的宗教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的。我今天去庙里面求香拜佛，为的就是求平安，求神对我好。我们的神是真神，他是一个又善又美的神，他不会，你跟他求面包，他不会给你石头，对不对？主导文里面讲说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一切的他，其他的他都会加添给我们。他甚至跟我们讲说，你日用的饮食都不用担心嘛，对不对？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，然后接下来叫我们要免人的债，如同免了我们神免了我们的债，跟这里讲的一样。你们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要饶恕他。他祷告的是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这主要是当时的人是站着祷告的，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站着祷告，在还没有祷告之前，你就要想起 这些得罪的人你就要饶恕他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的。用世俗的价值观，就像要把锡安山抛到海里一样的难。可是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当你信服神的时候，他可以给你这样的能力，可以让你去饶恕一个你很讨厌的一个人，不管是谁啊。就像主导文说，要免了人的债，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一样。所以在最后一句他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你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饶恕人不是靠我们，而是靠神给我们的力量，因为神已经饶恕我。神不光饶恕我们，他更把他的爱借着他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显明了。十字架从一个被藐视被唾弃的一个表征，成一个荣耀的一个表征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最后跟大家分享这张图，很简单啊，牧师在这也是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。牧师在这个学期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他给我们分享这个救恩是什么。我们从罪的奴仆最下面，从非基督徒重生得救，就是信了耶稣啊，信了耶稣。有人认为我信耶稣啊，有了门票，有了我可以得永生了哈。我还是活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，有没有舍己？没有舍己吗？那是信了吗？没有。所以要想清楚的哈。所以真正的得救是包括这三个阶段，我们还在得救的过程当中哈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信，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我们认耶稣为基督。可是我们对他了解够吗？可能不够，跟彼得一样。我们有时候骂彼得，其实我们也跟彼得差不了多少，有没有？差不了多少。彼得还更厉害，彼得最后是为神殉道啊，他是倒挂十字架。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正挂，我应该倒挂哈。所以他，因为他不是罗马人，所以他是被殖民的犹太人。所以当时最后殉道，他是跟罗马政府说，你不用，你要定我可以，你倒挂，因为我不能像耶稣一样。所以他是倒挂而死的。所以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成为主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很曲折的道路一样，我们前进三步退步两步。我们去参加退休会好像哇很火热，回来又冷淡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圣灵还在你的心里面，神还是会带着你。记住常常来回到神的面前。怎么样来到神面前？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，听听牧师讲讲道，不是参加团契而已，你自己要有很好的读经祷告的生活啊。祷告很重要，刚刚我们讲到祷告，其实祷告还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。所以我们在做主门徒跟随基督的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叫做基督徒嘛，对不对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，我们是一个成圣的过程。我们几天比较高又掉下来，几天比较高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你看其他以前的旧约的这些先知或是圣人啊，或是信心之父一样的，他们也是 up and down。 可是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讲亚伯拉罕好了，亚伯拉罕你说我祷告那么久神都不听，这个神不灵啊。保亚伯拉罕等了25年神才给他儿子，有没有？25年你有没有祷告过25年？你告诉我，你要祷告为父母信主为家人祷告，祷告半天就很气馁，哎呀他们不会信的了。不是的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信？神已经拣选他们，也有可能。不要放弃啊。像亚伯拉罕25年神让他得了一个儿子，最后神说你把你儿子献出来为祭。什么话嘛，从我们人的逻辑概念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亚伯拉罕顺服了，有没有？当顺从你的神，他顺服，结果最后神祝福他说他是一个信心之父。这个少年官他很有钱，他最后没有办法放下的是什么？亚伯拉罕可以放下以撒， 这位年轻的官什么都做到了，没有办法放下他心中最重要的他的财富。我们的 priority 是神父是最重要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就要变卖家产跟这个年轻的官一样，不是的，神不是这个意思，神是要让你知道说他比这些都还重要，他比这些都还重要。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概念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这个年轻人后来有没有得到用处？没有的，因为他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他态度好不好？当然很好了。当中还说耶稣爱他，有没有？耶稣爱不爱他？耶稣是爱他，可是耶稣教导他，他没有办法放下。亚伯拉罕可以放下以撒，他求了25年。你能够放下吗？你能够放下你认为你最宝贵的吗？可能是你的家人。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位神他并不是要把你所有都拿走，是他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，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信靠，当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。好，我们就一起低头做祷告。天父来教导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舍己的功课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，碰到一些逼迫，但这是一个荣耀的记号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让我们信主之后，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带领，顺从圣灵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，来过我们成圣的生活，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那完全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来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